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影视剧中，豪门争斗、大户人家的权力角逐和宫斗剧向来都比较吸睛，演绎人性幽暗、权力争夺、纯情色欲、善恶对决，也通常是这等剧中少不了的重头戏。而且剧中的男主或是女主不仅人长得好看，还心善，全方位优秀到连观众看了都不能不爱上。但在雅各和他十二个儿子的故事里，虽然像妻妾成群、争风吃醋、手足相害、乱伦风波，这些元素都符合收视率不会低的桥段，可他们的故事中既没有人见人爱的完美正面人设，也没有叫人恨之入骨的大反派角色。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作者似乎都刻意不煽情也不渲染，人物长相几乎不提，连人物心理都少有浓墨重彩的描述。然而读他们的故事却叫人仿佛在读自己的故事，每个人物身上都有让人可以学习借鉴和反思的地方。最神奇的是，现代人读这些远古人类的故事竟然毫无过时的感觉。偏爱的父母，疏于管教的孩子，不幸的婚姻，亲兄弟间反目成仇，这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圣经果然永远都不会过时。人类一代又一代，就是这样不断在重复上演同样的悲剧，因为人性都是一样的。显然依靠人的智慧根本无法解决人的罪性所导致的各种问题，那时不能，现在也不能。圣经跟影视文学作品还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圣经不仅仅揭露人性之恶，展现人性的幽暗面，还在黑暗与毫无希望的人生现实中清晰地给出光明的方向。因为唯有神可以翻转人的命运，在人的失败之处彰显神的怜悯和能力。试问人生在世，谁能把握生老病死？谁能解决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谁能止息纷争，医治灵魂？谁又能决定人死后可以去天堂？所有人不能的问题都能在圣经这部古老的天书里找到明确的答案。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 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35:16到36:43的内容，让我们依旧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35:16-29讲述拉结难产去世，在临死之前，他给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卞俄尼。雅各不太喜欢这个名字，所以为他的儿子改了名字，叫做卞雅敏。雅各的长子跟他父亲的妾撇拉同寝，这样的乱伦行为是跟五经的律法相违背的。申命记的22:30记载说，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虽然雅各的家人曾经按照他的吩咐除去神像、自洁和更换衣裳，但是外在的行动或者是仪式呢，不代表人心的圣洁。流便他犯了乱伦大罪，因此失去了长子的地位。以撒活到180就死了，埋葬他的是他的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作者在这里故意提到他们两个人合力埋葬父亲以撒，暗示他们两个人仍旧如第33所记载的那样，兄弟和好了。创世纪36:1-43记载了以扫的家谱。以扫虽然失败，但却仍然得到神的祝福。由此呢，我们就得到两个启示。第一，一个人犯罪跌倒，并不代表他一生都得不到神的祝福。重要的是，我们要悔改，寻求神的怜悯，神一定会按照他的旨意来施恩给我们的。雅各和以扫的生平清楚表明，没有一个失败足以称为最后的失败，因为在神看来，每个失败者都是有希望的。神不会拒绝任何曾经失败而现在悔改的人。好，第二，不要因为他人一次犯错，我们就把他们视为无可救药，甚至是把他们当作疯子来对待。我们应该提醒他们悔改，鼓励和赞许他们的优点。就算他们再次跌倒，也应该以爱心去接纳和提醒他们。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不仅是帮助跌倒了一次的人站起来，还帮助那些跌倒了很多次的人重新站起来。对于一些有兴趣研究人类学或者是人文学的人来说，创世纪第36是一章非常有趣的经文。它显示了一个家族的历史，比任何其他的数据来源追溯得更远。这一章以族长的名单来结尾，并提到他们住在自己所拥有的土地，就是以东。以东人的始祖就是以扫。我们在俄巴底亚书和马拉基书里边可以看到这样的发展。好，亲爱的朋友，这是相当特别的一章，是我们所不能够忽视的。好，来到这里呢，我们就完成了第36的研读。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得着呢？这一章就提到很多的名字，你可能会感到混淆。我建议你呢，反复的研读和回味，相信你会有更多的得着。第36整章都是提到以扫的家族，没有提到雅各。第37则开始讲述雅各的事迹了。好，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来查考创世纪的第37的内容。读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家族的故事之后，现在来到创世纪的末段，内容关于第4重要的人物。从这里开始，中心人物是约瑟，都是来自雅各的家族。圣经记载约瑟的篇章要比记载亚伯拉罕、以撒或者是其他任何一个人都要多。约瑟的篇章比创世纪的1-11论到起初的时期更多。有兴趣思考的朋友呢，都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为何圣经对约瑟如此重视。我猜想重视约瑟大概是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约瑟的人生是美好和尊荣的。他是腓立比书4:8所说的活生生的榜样。保罗在腓立比书4:8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看，神希望我们有一些美好的、有美德的、伟大的品格，而约瑟一生都是持守着这些优良的品行。好，第二个原因，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约瑟他活出了基督的样式，与基督的人格和品行接近。好，现在让我们重新开始雅各家族的故事，这是跟弥赛亚耶稣基督有关的家族。约瑟的故事开始时，雅各他是住在迦南地。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37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说，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明显的已经向伯利恒的南方迁移，来到希伯伦，这是亚伯拉罕他曾经住过的地方，是一个跟神交往团契的地方。创世纪37章第二节记载说，雅各的纪律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庇拉、希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好，我们看到雅各的众子中，除了约瑟和便雅悯之外，都是真正有问题的孩子。他们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学会神要他们来学习到的功课。好，现在焦点从雅各转移到约瑟身上。约瑟当时只有17岁，事情发生时他是一名少年，是牧养牛羊的孩子中最年轻的一个。便雅悯还处在孩童时期，他留在家里边。约瑟向他父亲报告哥哥们的恶行，那么哥哥们当然是不高兴了。我相信哥哥们称约瑟为告密者。创世纪37章第三节记载说，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雅各应该在自己的家里学了教训，因为他晓得在家里偏袒会造成麻烦的。他的父亲以撒疼爱他的哥哥以扫，因此雅各晓得被忽略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不过现在呢，他还是重蹈父亲以撒的覆辙。我们很明白他的感受，拉结是他真正所爱的妻子，他跟雅各的爱情是雅各一生中最美好而又宝贵的财富，而且他们的儿子约瑟也实在是一个好孩子，因此雅各就非常爱他。纵然如此，这也不应该成为他过分宠爱约瑟的借口，他实在不应该为约瑟来去做那件彩衣。彩衣另外一个翻译呢，可能是有袖的衣裳，一件有长袖的袍。当时一件普通的袍是一块大约3公尺长的布，裁缝会在布的中间裁剪出一个洞，让头穿进去，布的一半落在身体的前边，另一半落在身体的后边。然后呢，人们会在腰间把布给竖起来，或者是缝合两边，变成为一件衣裳。他们没有袖子穿上的，因此把袖子连衣服的话，会使一个人与众不同。况且一件色彩斑斓的衣裳就更加显得约瑟他的不一样了。创世纪37章第四节记载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那么显然哥哥们恨约瑟，甚至呢不跟他说和睦的话，因为他是父亲的宠儿。因此这个家庭里边有斗争。可见最会毁灭生命，最会毁灭家庭，最会毁灭城市，那么同样罪也会毁灭国家。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家庭、城市和国家的问题了。因此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好，我们在这里看到约瑟这个孩子呢，成为被歧视的对象了。他父亲偏爱他，以至于他的哥哥们就歧视和恨恶他。 创世纪37:5-6记载说，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约瑟他心胸坦荡，思想很单纯，他丝毫没有察觉到哥哥们对他的嫉妒和恨恶。他连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都是毫无保留的来告诉他的哥哥们。那么你可以想象约瑟是如何受到雅各的宠爱和保护的。他父亲把对拉结的爱完全投射到约瑟身上。雅各对拉结一见钟情，为娶拉结他工作了14年。拉结结了婚很多年才生孩子，约瑟终于诞生了。这对雅各来说该是何等的喜乐呢？但现在拉结已经不在了，因此雅各把对妻子的爱就放在这个孩子身上。他不应该这样来做，他还有其他的儿子要抚养，不过他还是这样做了。约瑟受到雅各的偏爱和保护。创世纪37:7-8，约瑟开始说他的梦了。他说，我们在田里捆禾枷，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好，你可以想象哥哥们如何对约瑟冷嘲热讽的。我相信他们肯定是觉得约瑟啊太狂妄自大了，根本不相信约瑟会管辖他们。然而哥哥们恨他是因为约瑟做了这个梦。不过梦还没有做完，约瑟又做了另外一个梦。创世纪的37:9-11记载说，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约瑟向哥哥们去描述这个梦，哥哥们明白约瑟在说什么。我想到了启示录的12:1所描写的景象，那里形容一个女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所指的是以色列国。这些哥哥们明白约瑟是在谈论他们自己，就是以色列的儿子。我们在创世纪这里就看到了以色列国的开始。创世纪就像一个蓓蕾，当我们继续阅读圣经，花便开放出来。这是一个还没有开花的蓓蕾，直到我们进入启示录，它犹如是一朵延迟盛开的花，为要让我们明白神的救赎和真理。年老的雅各完全明白梦的意思，他斥责约瑟说，你的意思是你的爸爸妈妈和你哥哥们都要向你下拜？约瑟只有这样回答，那只是一个梦而已。他没有尝试去解释那个梦，因为意思本来就很明显。他的哥哥们完全不理会。对哥哥们来说，他们觉得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向约瑟来下拜的。然而雅各却把这话存在心里。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37:12记载说，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这时雅各和他的家庭住在希伯伦附近，距离耶路撒冷南方30公里以上。事件是远在耶路撒冷的北方，因此这些孩子们都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来放羊。创世纪37:13记载说，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事件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好，约瑟说，我在这里。 你会注意到他是非常顺服父亲的。创世纪37章第14节记载说，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约瑟从希伯伦一直走到示剑，当他到达示剑之后呢，他便开始找哥哥们。由于那里是崎岖的地形，约瑟便找不到哥哥们。创世纪37章第15节记载说，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这个人看到约瑟经过他的帐篷好几次，因此就问他，你在找谁？创世纪37章16到17节记载说，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滩。约瑟的哥哥们把羊群赶到多滩，那是在示剑北部很远的地方，约瑟终于在那里来找到哥哥们。创世纪37章18到20节记载说，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你看他的哥哥们是多么的恨约瑟呢，他们在离家大约160公里的地方彼此说，现在让我们干掉他吧，看看他的梦会变成怎么样。好，我们继续来看故事的发展。约瑟不进他的哥哥们，但是呢，他的哥哥们正在计划要害他。约瑟穿着一件彩衣，或者是一件有袖的衣裳，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我们当记得，约瑟比他哥哥们年轻，在家中的地位却比他们高，因此这也引发了哥哥们的仇恨和嫉妒，甚至到了要谋杀的地步。哥哥流便已失去了长子的地位，可是呢，他在这里却有美好的洞见，比其他人有更加成熟的判断。创世纪37章第21节记载说，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若不是流便从中介入的话，他们便会立刻把约瑟给杀死的。创世纪37章22到23节，流便继续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好，流便的意思是要救约瑟脱离兄长们的手，把他归还给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哥哥们就剥了约瑟的外衣，就是那件彩衣。流便的计划就是，当约瑟被丢在坑里之后呢，他回去把约瑟从坑里救出来，然后带回家给父亲。约瑟穿着的那件彩衣，就像在公牛面前摇晃着的一面红旗。哥哥们恨约瑟，因为那件彩衣使约瑟与众不同。其实，根据长子身份的律例，哥哥们应该有优先权去选择外衣的。哥哥们恨约瑟，所以他们从约瑟身上就脱去那件非常可恶的彩衣。创世纪37章24到27节记载，哥哥们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好，现在哥哥犹大看到一些商人经过，他便介入这个事件。这是一个谋利的举措，不过至少他不想有谋杀的事件发生，他不想约瑟的血呢留在哥哥们的手上。众兄弟对犹大的建议表示认同，因为他们不管用哪种方法，最终目的就是让约瑟从家里边消失。 他们晓得以实玛利人会把约瑟给带到埃及去，把他卖为奴隶，那么这样他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在大多数地方，奴仆就过着一种生不如死的生活。约瑟的哥哥们就自以为他们将永远听不到约瑟的消息了。创世纪37:28记载说，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那么以实玛利人是谁呢？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后裔。米甸人又是谁呢？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米甸的后裔。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和夏甲所生的儿子，而米甸呢，是亚伯拉罕和基土拉所生的儿子。基土拉是亚伯拉罕在撒拉死后所娶的妻子，所以以实玛利人和米甸人都是兄弟，他们其实是这一群出卖弟弟的人的亲戚。你想，那个时候大概有多少以实玛利人呢？以实玛利的年纪比以撒大，因此可能有100人左右。那又有多少米甸人呢？米甸是生在以撒之后，因此不会有太多人，大概是12个左右。这是一小群人，当时商旅活动呢是危险的，他们越过沙漠往埃及，互相保护和为了共同兴趣就一起旅行。他们往埃及是为了经商，既然他们有亲戚关系，彼此是会团结起来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如果今天让我们来做雅各家族故事的编剧，大概率不会让流便这位犯了乱伦罪的长子说出阻止伤害弟弟约瑟的话，因为他是坏人，下手害弟弟的话反而应该是他的台词。而约瑟做的异梦大概也不会直接从他口中说出来，而是无意中让哥哥们听到，会更有戏剧性，并更加衬托出约瑟的无辜。但圣经从上帝的视角，客观公正地揭露人性中或善或恶的一面，叫人明白，因着罪的缘故，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也没有一个义人。在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们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